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翻到启示录，在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四到第八节。首先我来读这一段上帝的话，启示录第一章四到八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赐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求你苏醒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让我们聆听你的话。主也求你洁净孩子的口，所讲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让我们听到你的话就改变我们的生命，得那美好的生命，让我们一生都成为荣耀你的。愿你的名得高举，得荣耀，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从上一次开始，我们开始讲解启示录。我们上一次讲到启示录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我们上次所讲的内容。启示录我们知道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我们上一次讲到启示录的当时初代教会的历史背景和启示录的作者。那么启示录是用启示性的预言的一个作品，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赐给众教会的话语。那么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罗马帝国的时候，对基督徒的逼迫是从主后的60年左右开始。那么这样的逼迫一直持续到主后的300多年结束。那么我们知道启示录在写成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后的90年左右，是约翰领受了耶稣基督的启示，把它记录下来给众教会的。那么那个时候基督徒已经受到罗马帝国，特别是罗马皇帝，大概是在多米田统治的时期的严酷的逼迫。那么在那个之前的逼迫还没有那么，在尼禄时期 还是局部范围，没有那么扩大。那么到了多米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罗马政府不仅要求人们敬拜那些他们信仰的假神，同时也要敬拜罗马的皇帝。过去或许罗马的皇帝死了以后，他们让他们敬拜，但是在多米田的时候开始，就是皇帝活着的时候也要敬拜皇帝。皇帝认为自称为自己就是神，如果说你不敬拜他，不承认他是神，基督徒就会遭到逼迫杀害。所以当我们看到罗马帝国当时的逼迫是非常的残酷，基督徒被投到狮子坑里面，在斗兽场里面啊，都被逼迫致死。我们也谈到当时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他们都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他们经历了这位救主是真实的。那么我们知道约翰是唯一没有受到这个殉道而死的基督徒，这个使徒，其他的使徒都是在之前殉道的。那么约翰在这个时候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意象，是为着上帝的众教会。因为那个时候基督徒受到严酷的逼迫的时候，他们就产生了怀疑，他们就想，那么耶稣基督会不会再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在约翰福音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亲自应许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我还会再来接你们，说在我父家有很多的地方，如果没有我就会告诉你们。所以初代的教会基督徒受到逼迫以后，他们就思想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到底还会不会再来？或许我们今天没有受到这么残酷的逼迫，我们不太能够理解，但是当我们回到初代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受到这样残酷的逼迫的时候，他们就会对信仰产生了怀疑。所以启示录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上帝亲自把他的意象，末后的意象，启示录就是关乎末后的事情，来启示给他的众教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第一次讲到的时候讲到的这个历史背景。当我们对这个历史的背景有一个了解以后，你就会对启示录有很深的认识。启示录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是整个启示录的一个导言。那么我们还会在接下来的内容中继续的分享有关启示录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分享接下来第四节到第八节。那么第四节讲到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里约翰讲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么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不止亚细亚的七个教会， 亚细亚这个地方现在在土耳其的西部，是当时罗马帝国亚细亚省的一个地方。如果弟兄姊妹你要有地图，你以后可以查考到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位置，有点像北斗七星这样一个排列方式。那么我们知道当时的初代教会不只是七个教会，但是为什么这里讲到说是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呢？我们以后在接下来的第二章第三章都会讲到耶稣基督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书信，我们会讲到每一个教会。那么这里的七个教会，七在圣经中代表着完全，那么这个七个教会是指给当时所有的教会。我们以后也会在学习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教会所存在的问题覆盖了所有教会的问题。所以七个教会是指给所有神的教会。那么对我们今天来讲，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同样也包括我们这样的教会。那么那个时候基督徒受逼迫不光是在耶路撒冷的附近，罗马帝国的一些范围已经波及到了，所以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教会，我们知道约翰是领受了从耶稣基督来的启示，实际上是耶稣基督给众教会的书信。那么在第四节和第五节的前半部分，我们看到什么呢？是这个来自三一真神的亲自的问候，对教会的问候。如果说我们在患难中在苦难中，你想得到的是什么呢？我想你可能最想得到的是安慰，或许金钱也不一定能够帮助你，什么东西都不能帮助你，但是唯有安慰能够帮助你。那么这些受逼迫中的基督徒和教会，他们得到了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他说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里讲到父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就像刚才君格弟兄的祷告一样，讲到了那位上帝伟大的荣耀，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上帝是活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神，上帝不是死的神，不是像我们在庙里面所拜的偶像是人手所造的，是死的，不是的，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里讲到父神，下面又说和他宝座前的七灵，是指什么呢？是指圣灵上帝。七灵，七也同样代表着完全的啊。圣经中告诉我们圣灵它是真理的灵，智慧的灵，给人启示的灵，很多七灵代表着圣灵上帝的完全。接下来又讲 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讲到谁呢？讲到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而且他是世上的君王，他是耶稣基督。一会儿接下来我们还会讲到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统管万有。那么耶稣基督是从死里首先复活，所以圣经中把他称为初熟的果子，叫 first fruits， 初熟的果子。所以我们也知道，旧约的时候，上帝要求以色列人要把他们初熟的果子献给神，这个就是预表着那个初熟的果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只有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一会儿我们还会谈到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所带来的盼望。因此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就领受了从上帝那里来的一切的权柄荣耀。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靠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亲自的给七个众教会问安。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是何等大的安慰和荣耀？今天如果说地上的哪个君王、总统，啊，别说接见你，就算你去能跟他有个会面、握个手，你都会感到非常的荣幸。但是我们知道，地上的君王都会过去，唯有那位创造万有的上帝，他是昔在、今在、永远的上帝，他亲自的向你问候问安。你们有没有想到这是多大的安慰？这也是对当时在受逼迫和患难中信徒极大的鼓励和安慰。而且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虽然基督徒他们受到肉体的迫害、心灵的折磨，但是他们仍旧有从上帝来的恩惠和平安，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没有人能够改变的。从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不仅创造了宇宙的万有，而且他还统管万有，他掌管历史的一切，他是历史的君王。耶稣基督他战胜了罪恶和死亡，弟兄姊妹，你想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是多么的伟大。很多的时候别人总是问基督徒，为什么就你们信的上帝是真的呢？好像就你们排斥其他的宗教。实际上 不是因为基督徒排斥其他的宗教。我们知道在美国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虽然这个国家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的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说你经常会在外面看到穆斯林的人走来走去啊，没有人说要置于他们死地，也没有人歧视他们，因为他所制定的政策就是尊重每一个人。你可以有你的信仰的自由，但是我们知道有一点，很多其他的异教徒也非常的虔诚，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讲到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呢？我们下面会讲述福音的内容。如果我们所信靠的对象错了，你再敬虔再虔诚，那么他也不能拯救你，他也不能拯救你。所以我们所要告诉你的是这位独一的真神，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上帝，因为他创造了万有，他统管历史的万有，他掌管一切，他是世上的君王，他不仅创造了这一切的万有，他还用他的全能维系这一切。这是我们基督徒所信靠的上帝，是有盼望的，而且他是永不改变。上帝一个最大的属性就是永不改变，他的恩约应许永远不改变。我们人都在改变，我们今天承诺的或许过几天过几年我们都忘记了，我们都不能承诺，但是这位上帝他所应许的永远不改变。而且这个历史是他统管的历史，上帝是一切真理的本体。我这次在芝加哥还碰到我的朋友讲起来，他说基督信仰很好，可以给我们心灵一些安慰，但是这个世界也需要人类其他的知识。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上帝不是真理的本体，他讲的话是真实的？因为信仰只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安慰，其他的宗教人类的知识也会与这些共存，但是我们知道说上帝是真理的本体，一切都是他启示的，一切都是他创造的。我们今天人类所认识的只是在认识上帝的真理，认识他所创造的万有。当我们离开这些真理的本体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人的智慧。就像圣经告诉我们说，智慧人在哪里，辨识在哪里呢？所以三位一体的真神爱他的教会，爱那些在苦难中的信徒们，他亲自带给他们安慰，向他们问候。因为教会是上帝的教会，是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的。 接下来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我们知道上帝在历史中与我们人类有很多的立约，从亚当开始，到挪亚，到亚伯拉罕，到摩西，到大卫，最后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跟我们立了新约。那么在每一个立约中，都是上帝自己屈尊来跟我们人类立约。你们有没有想过，假如说今天美国总统来找你说，你跟我做笔生意吧，那我想你会感觉到极大的荣幸。但是你知道吗，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圣经中讲说我们人算什么。弟兄姊妹朋友们，如果你坐飞机，你从飞机上往下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人太渺小了，太渺小了。但是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他亲自的来跟我们立约，立约的时候他是亲自的降杯屈尊于我们，而且他首先承明他的恩惠。同样的，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跟我们立约的时候也是一样，圣经中讲到他爱我们。你有没有想过，圣经中讲说我们只不过是尘土，但是上帝爱我们，他爱我们，他来为我们立约。他跟我们立的是什么约呢？是用他的宝血跟我们立约。这就是福音的内容。那么我们想，为什么要信耶稣基督？难道就是给我们得到一点心灵的安慰平安吗？不是的。有时候你也从佛教徒能够找到看到他们的平安，你也看到很多人不信主的也有安慰。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认识耶稣基督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因着犯罪，人就面临着一个最大最大的困境，就是死亡。实际上人最大的无奈，人最大的困苦，就是总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会死亡。哪怕我们今生赚得再多，我们今生有再多的荣耀，到最后都不能存到永远。今天还有几个人能够认识秦始皇呢？再过几代，如果我们提起毛泽东，可能没有几个人孩子会知道，都成为历史，都成为历史。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从古到今，一直到将来，人们都称颂他为君王，赞美他。那么更重要的，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人因着罪，罪不是说因着我们做了什么样偷抢杀的事情，这当然是罪。圣经中告诉我们，罪就是因为我们背离了上帝的律法，这就是罪。我们心里所想的，嘴上所说的，我们的心思意念背离了上帝的律法，就叫罪。而且因着罪， 人得到的结局就是死亡。所以人没有办法远离这些，人也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够脱离死亡。所以从古到今，每一个人都面临死亡，这是百分之百的定律。这是我们人最没有盼望、绝望的部分。所以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亡。那么人要脱离这一切，人就必须除掉罪，人才能够进入永生。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读的信仰告白里面，人是如何称义，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知道上帝的一个最伟大的属性就是圣洁，当然不光是圣洁，上帝而且是公义、良善啊。那么我们有罪的人，就是说我们不圣洁的人，我们就不可能回到圣洁的上帝的家里面。如果我们要回到上帝圣洁的家里面，我们就必须要除掉我们的罪。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哪怕我们行再多的善，靠自己的善行不能够除去我们的罪，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所犯的罪都不能除掉。也就是说，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靠着其他的一切受造物除去我们的罪，成为圣洁。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只有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他可以除去我们的罪。为什么？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他亲自来为我的罪、为你的罪死了，付上了赎价。所以这个叫救赎，叫救赎。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替我的罪、替你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他流出的宝血就承担了我的罪，承担了你的罪，所以你才不必要经过死。那有的人说，那这样，那不是基督徒都死了吗？的确，我们还会经过一个肉体的死亡啊，一个 physical 的死亡。但是圣经同样告诉我们，他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我们的灵是不会死亡的，不要以为说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不会的。那么因着耶稣基督替我们死，那么耶稣基督没有罪，上帝的独生子，他承担了我们的罪，所以他的圣洁和公义就归算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在我们在读的这个里面讲到，他说使人称义的信心也是上帝的恩典，称义也是上帝的恩典。就是说我们人根本没有做什么，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行出来，我们不可能拯救我们自己。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个义， 上帝就看我们为义人，借着这样的拯救来拯救我们，这个就叫救赎。所以我们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这就是圣经在这里讲的，他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当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是被罪和死亡捆绑，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使我们从这个捆绑中束缚出来，就把我们释放出来。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圣经中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告诉我们说，凡信靠他的人将来都要复活。如果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复活，我们今天信的都是枉然，我们是自己骗自己。你去看哪个宗教那个教主说我为你死来拯救你吗？没有，只有耶稣基督，菩萨没有，穆罕默德也没有，他不能拯救我们，只有这位降世为人唯一的中保耶稣基督，他能够拯救我们，因为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复活，就给我们带来了永生的盼望。这就是上帝拯救我们的办法，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恩惠。不是因着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着他爱我们，他的恩典。不仅如此，我们被拯救以后，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度，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成了神的国民。不仅成了神的国民，而且做父神的祭司。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耶稣基督是祭司，是最大的祭司，是最大的君王，是最大的先知。上帝在治理他的国度中的时候，用了三个职分，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先知，一个是君王。这是旧约时候的三个职分。君王我们知道，我们在旧约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君王，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祭司，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先知，像撒母耳啊、以西结、但以理，很多的先知。上帝借着祭司、先知、君王来治理他的国度，但是旧约所预表的这一切都是最终指向那一个终极者，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最大的祭司、最大的君王和最大的先知。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为这位耶稣基督救赎主做见证，因为耶稣基督的到来，他成就了这一切，所以他是最大的祭司、最大的君王、最大的先知。所谓的祭司，就是在旧约的时候，人们犯了罪，找到那个圣殿里服侍的主管的人，他把你奉献来的牛羊杀了，流出血来，那个牛羊流出的血就代表着你的罪，归到那个被杀了的牛羊的身上，你的罪就被赦免了。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牛羊的血断不能除人的罪。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被杀的牛羊一样，他是被杀的羔羊，他流出的血就赎了你的罪，所以他是最大的祭司。当我们被救赎的时候，我们就成了神的国民，成了神国度的祭司，来服侍我们的主，服侍我们的上帝。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和第十节说到什么呢？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入光明者的美德，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原来是在黑暗中，死亡中，但是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了属神的国民，君中的祭司。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些恩典连续都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当我们想到读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感恩，不得不赞美。所以这里说，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恩惠恩典。约翰在这里提到说，在新约的时候，因着耶稣基督的恩惠恩典，他的宝血跟我们立了约，使我们成为他的国民。这些约这些恩典都是上帝的恩惠，不是我们赚得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任何的立约中，都是上帝是恩约的施予者和立约者。特别是到了新约，他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和我们立的约。这就是福音。耶稣基督因着他的受死和复活，他所行的完全的公义，他就在父上帝那里领受了一切的荣耀权柄。所以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看第七节讲到，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赐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一个要点，就是耶稣基督是荣耀再来的全能者。那么启示录在这里要告诉初代受逼迫的教会的信徒们，耶稣基督一定在来，必定在来。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有很多的预言都得到了应验，但是有一个还没有应验，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 每一个基督徒都坚信耶稣基督会再来。那么耶稣基督再来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审判和终极的赐福。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会施行终极的审判，另外一个是他会给他的子民施行终极的祝福。我们上次在听到彭强弟兄的讲道，叫已然未然。什么是已然未然呢？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到来，第一次的到来，他已经将上帝的国度带给我们，他用他的宝血所立的约，我们今天能够被拯救成为他的子女，拯救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已经得到了圣灵中初尝的果子。就像基督徒，他们在今生中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一样，但是那个终极的祝福要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完全的实现，上帝的国度要在那个时候完全的彰显，完全的实现。所以这个叫已然未然。那么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这里告诉我们说看哪，他驾云降临。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就像那样驾云降临，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那个荣耀，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里说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以后，因为第二天是逾越节，犹太人的习惯是不愿意看到在十字架上的人还没有死，留到逾越节的时候，所以他们打断了两个强盗的腿，使他们早一些的死亡。那么当他们到了耶稣基督这里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死了，但是为了确认，那么兵丁就用刺刀扎了耶稣基督的肋骨，那么流出了血和水。从医学上我们知道，当人死亡以后，这个血清和这个分开的时候，流出来血和这个血清分离的时候，就代表着死亡。他们通过这个方式确定了他的死亡。所以圣经中在这里讲到，连扎他的人都要看见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一切的仇敌也要看见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再来，他要审判他一切的仇敌，所有的人都要看见他。后面又讲到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为什么要哀哭？因为那个是终极的审判，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审判。圣经中在形容这个审判的时候说什么呢？他说大山呐，压向我，山把我们压下去了，可能都比那个审判还轻。所以耶稣基督他不仅是那个赐福者，他也是终极的审判者。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这位审判的君王面前，接受他的审判。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任何事情没有事情，我们不要以为 人死如灯灭，一切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圣经没有这样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么我们看看但以理书是怎样写到记录这一点的呢？我们可以翻到但以理书的七章，13-14节，我来读。我们知道但以理是旧约伟大的先知，那么在旧约的时候，但以理就看到了同样的异象。但以理在7章13-14节这样写道：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衰败，必不败坏。我们同样也可以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在告诉我们末后的日子的时候讲到什么呢？马太福音在24章29节，到31节这样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所以我们在旧约但以理书，在新约马太福音，都看到耶稣基督降临时候的荣耀。他的到来一定伴随着审判和祝福。所以很多的时候朋友们会说，今天世界上这么多作恶，他们不活得很好吗？他们不也是这样死去了吗？他们没有受到任何的刑罚。的确是这样，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审判，这位上帝一定不是公义的上帝。我们也情愿去做恶人，因为这一生会过得很好。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审判，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他是真正公义的上帝，所以我们今生所做的一切都会放在日光之下，放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极大的安慰。 也是那些不信靠上帝的人极大的悲哀。这不是我讲的，都是圣经所记载的，上帝亲自所说的。所以耶稣基督他一定会荣耀的再来，他一定会施行终极的审判，他也会给那些忠心持守他圣道的子民终极的祝福，那就是在天堂永远的奖赏。圣经告诉我们说，那能杀身体不杀灵魂的，你不要怕，那只有杀身体又杀灵魂的，你才要怕。所以苦难和死亡只能将我们的肉体埋进土地，它不能将人的灵魂怎么样。所以这个是我们终极的盼望，这也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要带给那些受苦的信徒他们极大的盼望。第八节讲到说，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耶稣基督，我们的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独一的上帝，他是始，他是终，他是自有永有，他是永恒。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时间空间里面，我们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上帝是自有永有，是永恒无限。可能对我们有限的人，生活在时间空间里的人，我们很难来理解什么叫无限，因为我们是被造的人。当我们知道这位上帝他是始，他是终，他是昔在今在将来永在的神的时候，他统管历史的时候，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有极大的信心。否则我们信靠的神，我们没有什么盼望。如果他不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他不掌管这宇宙的万有，那你所信靠的真的没有盼望。那么我们借着启示录的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从前面看到这些启示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所以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众仆人，指示给他所爱的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是指当时所有的教会，是要给那些在患难中逼迫中的信徒，当他们产生怀疑的时候，给他们带来安慰，给他们带来信心和盼望。如果你在患难中，如果你在困苦中，如果你没有盼望，那是极大的悲哀。但是我们知道这位上帝他是统管万有，他是宇宙的缔造者，他给你带来安慰， 他说，我不仅是掌管这一切，而且我是维系这一切。他们得到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带来的安慰，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他已经为你的罪死了，他所流的宝血已经救赎了你，使你今天成为神国度的子民。不仅如此，而且你们是神家里的祭司，来服侍父神，而且这位君王，万有的君王，他还要荣耀的降临，他还要审判死人活人，审判这个世界。耶稣基督的启示要告诉那些信徒，要对上帝忠心。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困苦中，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患难中，要对主忠心，你就必得到永生的冠冕。然而那些不信靠的必然要承担上帝愤怒的审判，因为他是圣洁的、公义的、永不改变的上帝。耶稣基督必定再来，必定施行审判，必定施行终极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话是神给初代教会的启示，同样也是给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启示。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下，无论是在患难中、逼迫中，我们都要对主忠心，因为他从不改变。无论是从旧约到新约，他恩约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这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这样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说，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掌管历史，掌管万有，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中，也在你的护理中。你要让我们对你忠心，因为你先爱了我们，用你的宝血救赎了我们，使我们原本没有任何盼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今天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救赎，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家中的国民，成为服侍你的祭司，这是何等的荣耀。主，我们也愿这样的恩典、愿这样的荣耀，让我们每一个同胞都能够得到，让我们真认识你，真认识你是我们的救赎主，真认识你，唯有你才能够救赎我们脱离罪恶与死亡。主，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福音赐给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